薛刚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啪啪就一鞭，正好打尾巴根上。这回好，把尾巴骨给打折了。这狮子可疼坏了，往前又一窜，张牙舞爪奔薛刚又扑来。薛刚又往旁边一闪身，他扑空了。三爷把脚抬起来，去你妈的！这大脚片跟旱船似的，正踢到狮子的左眼上，啪这一下，眼珠子踢冒了。眼是人的心苗，动物也是如此啊。眼睛这一下子疼的受不了，就地一滚。薛刚利用这机会把鞭又举起来，啊啪，正打到狮子脑袋上，紧跟着又是一鞭，狮子不动狠。薛刚怕他不死，把鞭摇开，啪啪啪啪啪，一口气就十几鞭，最后终于把这野兽给打死了。哎呦，把薛刚累的浑身是汗呐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。这玩意儿太紧张了，一看他真死了，这心扑腾，这才放下，把汗擦了擦，用脚蹬着这狮子，脚这是没个还过来了，这才把鞭提到单手。可这时候那个女子就跑出很远去了，站在一棵树底下，吃惊的看着薛刚。方才这场激战，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！一看狮子死了，这个女人才苏醒过来。对呀，我得感谢恩公啊！一偏腿从马上跳起来，来到薛刚的背后，飘飘万福，壮士。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；被难之人，礼过去了。薛刚这才想起来还有个人呢，赶紧把身形转过来。哦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免礼免礼。这个女人才站起来，这回离得近了，薛刚才看清楚。哟，他一瞅这女人的穿帐打扮。是西凉人，他跟中原人穿的不一样，无论袍服上绣的花样，无论穿着打扮，一看就是西凉国的女人。但是一瞅这女子长得十分俊俏啊，瓜子脸，尖下壳，眉似弯月，杏核眼睛，水汪汪的，锃明刷亮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桃花，牙排碎玉。薛刚心里想，我可没来过西凉，但这一路上我也发现西凉国的女子一般不怎么样，可这个女人长得颇像中原的人，看这样子不超过20岁，你能瞪着眼老看着吗？薛刚赶紧还礼，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一个人怎么到深山来了？多危险！这是遇上我了，要遇不上，焉有你的命在？家在哪儿？快回家去吧。”这个女人一笑：“哎，可不是嘛，我身边也带着不少人，遇上这个猛兽都吓跑了。”现在死活都不明，要不是遇上恩公，焉有我的命在？请问恩公家住哪里？尊姓大名？薛刚一想，这怎么办？说实话，我就是闹花灯的薛刚，一想没必要，最好不让别人知道。薛刚眼珠一转，编了个瞎话，我姓樊，我叫樊刚，把他娘的姓给说上了。我是中原人。哟，我没敢说呀，看您的穿着打扮，您就是中原的。从哪儿来？
从西京。
哦， 听您的口音也听出来了。请问樊壮士，您到这来有事儿？哦，办点闲事。哎呀，您把我救了，我可怎么报答您？
哎呀，免了，我是施恩不忘报。姑娘，你也不必客气，有事办事去吧。正这时候，这个姑娘带的那帮仆人陆陆续续到了，三个两个从树林里头探头缩脑。哎呦，公主啊，公主哎！薛刚纳闷儿，哦，这不是白人啊，还是公主，但不知她是哪一家的公主，不便多问。这时候，哎呦，那些仆人能有20多，从树林里头出来，纷纷给这公主道经。就见公主柳眉倒竖，鼻子刺一扇呼，哼，你们还有脸来见我？哟，公主哎，谁注意遇上这么个东西呀、啊？马都吓得尿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再找您就找不着了。算了，要不是这位壮士把我救了，咱们连见都见不着了。是啊，这些人甩脸一看，道边站着个黑面大汉，好像半截子黑塔一样。听说是公主的救命恩人，纷纷过来给薛刚施礼。薛刚一抱拳，也没说别的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吴起马在大刀正天寿。飞茶匠陈塘手里头拎着几只兔子飞马回来了。
三哥，三哥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
三
怎么不叫呢？这四个人一看愣住了，怎么头前那么多人？飞马来到近前，再往路旁瞅瞅那狮子，
哟，我这谁打死的？
三哥，这怎么回事？
薛刚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嘿，我们怎么没赶上呢？我们要赶上多有意思。
三哥，您受惊了，受伤没？
没有。
哎，那还不错。
哎，三哥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也不清楚。我救的就是那个女子，这些人是他带来的。
哦，
我三哥这么一会儿没见，您办了件好事啊。
呵呵，该着这女的走时去，没民呢，他就喂了狮子了，对不对呢？
他们是大说大笑。那个成为公主的瞪眼看着他们五个，一瞅穿着打扮是中原大国的，手中都拿着家伙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气度不俗啊。这个女的说走可没走，又来到薛刚的面前。樊壮士，我有几句话跟您说
啊，
有话请讲。刚才我问您了，到西凉国来干什么？您说办点闲事儿。当然了，您办什么事儿，我无权过问。我只是问你，什么时候离开西凉？
最迟在月初吧。
哦，月初。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店房？
住到王家老店，
是不是城里鼓楼西边那个店房？
大概是吧。
这样的，我呢也不便到店房去致谢，我这里带着点东西赠给樊壮士，以报救命之恩。说着话，就见这公主在腰带子上一伸手，摘下一把短剑来，双手往前一递。薛刚接过来一看，这把短剑长了下不超过1尺，就像一把匕首似的，但是小巧玲珑啊，绿纱鱼皮剑匣，金八钩，金石剑，紫金的吞口，杏黄的灯笼穗。薛刚用大拇哥一摁崩簧，宝剑出匣，呵，星光闪闪啊，上面还站着字，急了拐弯的都是西凉的字。薛刚没学过这个，不认得。把宝剑还匣，
姑娘，
这我可不敢要。为什么？不值当，请你把宝物收回。要，
您看我出手的东西，我还能拿回来吗？您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您再听我说，这剑我算送给您了。后天，千万您记住啊，就是后天有个热闹，我希望您参加。那几位要是您朋友，欢迎你们都参加，你们就赶奔西关外大教场，咱们在那不见不散。
这公主说完了，脸腾一红，飞身跳上桃红马，把手一招，走，哗，人家都走了。吴起马在伸着大脑袋看着，
有意思啊！哎，三哥，我们看看什么玩意儿？
薛刚把宝剑递过去，哥俩拽出来看，有意思啊！
哎，
三哥，我说这女的长得还挺好呢，看那意思跟你说话眉来眼去的，大概她看上你。呸！少耍油嘴，吓得俩人一缩脖，不敢说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打猎结束，哥五个回到店房，梳洗已毕，把伙计找来了，说这后天什么热闹他们不知道，那个女人也没说呀。跟这伙计一打听，伙计乐的，五位啊，你们是外地人，你们哪知道啊，后天这个热闹是百年不遇。
哦，那你给我们讲讲吧。
跟您这么说啊，大概您没注意，您要往王宫那块走，王宫那块高达牌楼，张灯结彩呀。后天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，都督平长殿下国君，哎呀，有能耐的人都来呀，可以说是西凉国的英雄盛会。就在城外那大教场，干什么要举行这盛会呢？跟您这么说，我们公主选驸马，我们这有个公主啊，是大王罗科汉之女，长得如花似玉，貌美天仙，那简直叫甭提了。大王罗科汗，二王罗科县，哥俩守着这么一个姑娘啊，爱如珍宝，顶着怕歪了，含着怕化了，今年19岁了，要招个驸马爷。就在这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里的选拔，只要有能耐，武艺出众，人样子也好，门第也高贵，那公主就把终身许配给他。你想想，我们这俩王子没儿子，那驸马就算半拉儿子，俩王子不在了，他就是国君呐，哪找这好事去？娶个像花似的媳妇儿，再得这么一个国家，那不是平地一声雷吗？告诉你，那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呢，就盼着后天这日子呢。您呐，没到街里去，金庭馆驿呢，人都住满了。几位啊，最好你们去看看热闹，开开眼。这四个人乐得奔奔直奔，年轻人嘛，都想热闹，拉着薛刚就说，三哥，无论如何咱得开开眼，瞅瞅西凉什么风俗，这驸马怎么着。另外三哥爷，就凭您的能耐，您不行比量比量，哎，招他个驸马当当，这咱哥几个关上门，外人听不见呢。咱们说呀，现在咱们来借兵那么容易啊，你别看我们傻，我们心里头也多赚了几个个，就凭咱们五个人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要借千兵万马，谈何容易？可话又说回来，你要能着了驸马、万郎儿子，那可就不同喽。一句话，借几十万军队，那不手到擒来吗？三哥呀，这两天你好好养一养，这精神头攒足了，多个驸马怎么样？薛三爷口打鼾声：“四位贤弟，你们怎么竟冒虎话呢？我什么身份？我来夺驸马？再者一说，你们有嫂子，你嫂子跟我的感情太好了，我能喜新厌旧干这种事儿吗？不必多说。”吴起就说：“三哥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心可别难过啊！我嫂子十了多年了，连信儿都没有，她还活着吗？大概够呛。我说句不吉利的话，一定是死到乱军之中了。您呢，干脆就死了这个肠子得了。见了不老不小，你老这么守着，再娶一房有什么不可呢？这算什么喜新厌旧？再者一说，这是为公事，这不是为私事。说你薛刚贪奸好色，喜新厌旧，多娶几个媳妇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情理在这摆着。您要真着了驸马，对咱们借兵有利，能给老薛家报仇，能够灭周兴唐，给那些忠臣雪恨，谁不挑大指赞成你？能责怪你这点事儿吗？哎，三哥，你干脆就答应了得了，不必多说，我绝不夺这个驸马。各位，好的，反正你这人够命的，谁怎么劝也白说。那么三哥不夺驸马，咱看看热闹行不？热闹也不看，等他们夺完了驸马，放假期过去，咱们开始谈判借兵的事儿。热闹也不看，不看。三哥，这玩意儿你这人怎么那么犟啊？那咱们等着开开眼都不行啊。徐刚说：“这么办，我也不勉强你们。我呀看家，你们哥四个去，你们要有能耐，谁夺了驸马都可以，我还拥护。三哥，我们算他娘个屁呀！曼如没那能耐，有那能耐，人家知道我们是老几儿啊。三哥，这么办吧，你也看个热闹，咱们不下场还不行吗？”这四个人一致要求。薛刚一想呢，呆着也是呆着，你说因为自己让这哥四个不高兴也不合适，尤其人家这四个人为的是什么呢？万水千山陪自己来的，明明自己不乐意，也只好点头答应。好吧，咱们去看热闹，到那儿不行惹事儿。哎，三哥耶，你真是好三哥。这四个人乐得是手舞足蹈，一两天的功夫那还不快吗？这天日子到了，他们哥五个早早的起来，把五匹大马刷洗印溜的干干净净，宝草宝料喂完了，鞍子镫交环全都佩戴好，带着应手的家伙，兜里揣好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让伙计看守店房，他们赶奔大教场。他们出来的晚点了，就见那街上的人呢，比赶会的还多呀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搂得惯。哥五个随着人流到了大教场，这一定是点兵的，占地能有百亩啊。薛刚那么晚了一看呢，没有下脚的地方，人海人山呐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薛刚想怎么办呢？他们五个人挤来挤去， 挤到比较一个合适的地方，人高马大，他们牵着马就到了前边了。再看过不去了，里边有黄绳拦着，三道黄龙绳啊，老百姓不行过界，看热闹的要越过黄龙绳，当时军兵就把你抓起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在这块维持着秩序。就见这些当差的手里拿着鞭子，后退，不行过界，哪一个越过黄绳，马上把他抓起来，后退，啪啪拿鞭子直抽啊！有挨了鞭子的，是哭爹叫妈。薛刚他们不敢往前走，看这地方还行，就站住了。哥五个呢，甩脸定睛瞧看，在北边那是个岳武楼，也叫彩三殿。这楼高了下有两层，底下呢是当差的待的，两边有梯子，可能当官的都在楼上。就见这彩三殿两旁边挂着八角的宫灯，扎着彩牌楼，挂着七彩旗，迎风招展呐、跟一座花山相似。往楼上一看，密密匝匝的，也看不清楚。不用问，各国的国军都在这儿。再往这个岳武楼彩三殿两旁看，有两溜席棚，全用芦席搭的杠，也挂着彩球和彩旗，下面也坐满了人，穿红的挂绿的，不用问，不是来宾，也是当官的。往当间一看，梅花圈有箭靶、石盾子、石锁，这梅花圈完全用白沙子压成的，溜光啊！两个人骑马在那比试，那宽宽敞敞的。这阵场上空无一人，比武还没开始，究竟这驸马怎么着，他们五人都不知道，看热闹吧。安下他们看热闹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无缘无故招的什么驸马呢？咱们单说这哈密国的国王罗科汗和罗科县，老大叫罗科汗，他亲兄弟叫罗科县，人们就称大王、二王。他们哥俩守着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叫披霞公主，叫白了叫佩霞公主，叫罗素梅。罗素梅是谁？就是薛刚救的那个公主，人样子长得也好，能耐也大。罗可汗、罗可谢干什么要举行这盛会呢？